各位道友大家好，那个广生法师要我跟大家结个法缘，给我指定的题目缘起性空。在这个题目啊，很包括的一切了，佛说的一切经教，一切经典，不离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。在这个教义里面讲啊，这个道理是很深的了，不是某三天晚上，或者三十天晚上，或者三百天晚上，讲不完的。那么就简短扼要的，使它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，大家知道就怎么用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？学佛法做什么？因为佛法能启发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能开智慧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学佛法的目的不是求人天福报，求什么呢？求成佛，最起码说求解脱吧，断烦恼吧，证菩提吧，我们为这个来学佛法。佛说法的目的，度众生的目的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那我们这个发心跟佛所教导的都结合到一起了，我们一定就能够成就。说到缘起，就是啊，我今天跟大家解缘的时候，这个本身就是缘起。新加坡我1940年的就路过过，那时候新加坡不是这样的，无论从寺殿，从初寺殿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是这个小渔岛有个佛教会，佛教会会长姓张的，是个北京人，临时的在那，那个早不存在了。那么现在的新加坡成了一个国家，而佛法呢比那时候殊胜得多，而信佛的道友啊，学佛的道友啊也很多。这就是缘起，这就是缘起。老和尚在的时候，出10年前80几年老和尚到厦门去，我们就谈谈过去的因缘吧，也是缘起。我在1936年到厦门万石莲寺请弘一法师的时候，老和尚那时候是那儿当家师，老和尚的师父是慧玄老和尚。这位当家师跟普通的当家师不一样的了，跟现在的当家师也不一样的。那老和尚那时候做什么呢？早晨起来做完了饭，把这个老和尚、慧老和尚、弘一法师照顾完了之后，砍个锄头就下地下种地去了。快到11点了，又上来洗洗手、洗洗脚，又给两位老和尚做饭，就这样当家的了。不是有很多的充沛经济，有很多的物质条件，没有了。正因为那时候这个缘，而后发展的升级到兴国，建设这么样一个道场，这也是缘起啊。那这个从那时候到现在啊，都过去了，往事昏阴矣了，都不存在了。这个不存在的就是性空，而且在性体上就没有这个，遇到什么缘就成一个什么缘。简单说就是很基本的缘起法。性空呢，只是就四件相说，本来性空缘起这个法呀，包括的佛所教义的一切的因果规律，一切的因果规律都是缘起法。所以缘起性空这个道理还可以翻过来，翻过来是什么呢？性空缘起，性空缘起。那么入国观世间的一切相，世间一切法，这个缘起的性空，这叫熟谛。熟谛呢，就是再加一些个道理。如果观法性，观法性， 性空缘起的观法性的观法，这就是真谛。真谛呢，就是真的道理。什么是最真的道理？就是我们的心呐、我们的心，真正的道理。经常我们大家讲信心，信心，怎么样算是信心呢？叫我们凡是佛弟子，先要升起信于自己的心，信我们这个心一定能成佛，信我们这个心跟佛是无二无别的，这就有信心。这个信心，这个心就是性空，就是我刚才讲的是真谛，真谛。这个用心缘起观法性，这就是真谛。用缘起性空观熟体，观四件法，就是熟体，熟体。真谛熟体啊，二谛一如，二谛一如，就是观法性跟观法相，观法性跟观法相，就是真熟二谛，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妄依真体，妄能显真，就是缘起就显性空，性空能成就缘起。这两个呢，还属于二边呢。真谛熟谛不二，真谛熟谛不是两个，是一个。真谛不二，这个真熟不二，这是一种道理。另一种道理，去二边显中道，去二边显中道。真谛熟谛不二，法性法相不二。要把不二这个道理懂得了，这就叫真，这就叫这个中道义。说这个题目是很深呐、因此大家听到啊，那到就佛教的最究竟了一道理，很打脑壳，那脑壳就是听起来就有点莫名其妙。老和什么真的假的的，熟的真的的，你感觉有点莫名其妙。但是你把它运用日常生活当中去，日常生活当中去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你的家庭，在社会的组成，你把它，把你所学的佛教啊，就跟你生活相结合起来，跟生活相结合起来，你一天的生活，吃饭、穿衣、上班、工作。包括你有时候念念佛学学佛法了，所有这些一切事物，心里的活动，心里的思维活动，口里的言说语言，身体所有一些动作，身口意散，身口意散，他一些动作一切的活动，就是四间法，四间法，这叫熟体。信我自己的心，跟佛无二无别的，就这个信心的心，真谛是理法界，俗谛就是世间相，是四法界，理事不二，理跟事啊不两样。你心关照好了，把你四件事都运得很顺当，事就那个显理呀、家庭和和睦睦的，子孝孙贤。你做生意嘛，也顺顺当当的，那佛弟子都不想发大财了，但是生活过得去。除非你发愿供养三宝，想发大财，能满你的愿，能满你的愿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里，你的心里想成就这个熟的事情，你不贪着，不偏爱，空了才无障碍呢。那么所以达不到目的，不能成就，因为你心里有障碍，你又不合法，不合法呢就是跟佛法不相合，不相合。对，在这个算人家说小说的时候，这就开场白吧，跟大家来个开场白吧。我因为不知道大家学习的这个佛法的久或者时间晚， 我也不知道大家听过好多教义，因为这个给我出这个题目啊，就说明大家学习佛法很久，能够深入。我先把这个跟大家要讲的题目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完了再说内容。说内容，先有个题目吧。先讲缘起法，什么叫缘起？缘起下个定义，那么呢，就是一切的度法，包括你吃饭穿衣，乃至到庙里头做佛事，这都算度法。法是什么呢？是种种样样。一说到法，有言说，有形象，种种样样的种种事物，他们都怎样生起来的？但是互相依存，互相对待，相对法，那么互相存在的关系。我们看见一些事物，新生起的事物，它生起来了，必须有另一个事物跟它配合。在科学家呢，这也是五六十年的事儿了。爱因斯坦，大家知道发原子弹的吧？爱因斯坦他发明的相对论，叫相对论，把一切诸法都相对，不是绝对，相对，相对而生起。其实这个法呀，在我们佛教说2544年前释迦牟尼佛所教授我们的完全是相对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是相对法。那么佛给这个缘起法下个定义，定义是什么呢？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在彼无，此灭在彼灭，这是两种因果。佛在这个小乘的一些经典著作里头教授我们的苦集灭道，苦集世间因果。你知道你现在这个苦果呀，现在你的肉体这个苦果怎么来的呢？是你把它招集来的呀，自作业。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世间，我们这生活当中所看的一些事物。我们老和尚修了这个这么大一个庙，并没有说是怎么样困难，因为啥？他有福德。那么有的师傅在山上想盖两间茅棚啊，盖不起来，困难的不得了，怎么办呢？就住山洞吧，在洞子里住，没缘法，没得福吧。我们有些个大友很财富很大，无忧无虑，什么烦恼看的都没有。那么有些个大友打工，有时候还怕老板呢炒鱿鱼把你炒了，工作没有了，你也经常担心为什么这社会这么不平等。好多人就抱怨这个社会上不平等，人类不平等。那有些个道友们问到我这个问题了，那师父你怎么看法？我说我依着佛的教导啊，世界非常的平等。他就很奇怪，说你咋这样看法？说这老和尚他弟子那么多，人家供养你，你很好，所以我们那个师父很苦恼，没人理他，你跟他就不平等，怎么会平等啊？我说你看的不对了。我说那应当怎么看法呢？我说他自己做的业能自己去受果，自己做的业自己受嘛，有什么不平等？平等平等啊。佛教就这么讲，佛教从不抱抱怨，说你没有修你怎么会想得呀？你前生多生净做害人的事，已经转到人类就不容易了，你是有了善因的成熟了，原来人都很难得转，你还求着发大财，还想享受，不可能。那么我也经常嘱咐我们的道友， 对和尚、比丘尼或者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有在家的男众、女众，不要看他们的过患，不要去挑他们的毛病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因缘吗？他是什么缘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不知道你这一批评可就造业了，那你自己又受报。因为大家我讲太深了，可能够脑子里头有些个不理解这个问题。我讲个故事，有汉在我感觉到很多人爱听故事。从前在河南乡间偏僻的山路上有个庙，那个庙是很破败的，外向看嘛，庙很破败。那么有一个老和尚行脚朝山呐、拜佛呀，很有修行，他自认为也有成就，别人看他呢也认为他很了不起。那他一天走到这个庙这个地方来，天气很晚了，很晚了，他想就在这个地方休息一晚上。进到庙里头来，看着很破败的，就在那个山门里头啊，护法殿里头，把自己蒲团放到地下，我在这个地儿今天晚上搭坐休息一晚上吧。庙里住持和尚啊，来就轰他走，说我们这个庙里不挂单，说我也没给你们挂单呢，你这天王殿护法殿里头，我就坐一坐还不行吗？我说不行，我们这庙是不留单的，不让你坐。那说你不让我住，我也不走，我和尚不住在庙里头，我到哪儿去啊？那吵了一阵子，他还是不走。那庙里这个和尚就啊，算了算了，就不理他了，就把门关了，咱们就关上了。他在这大坐，大坐，他心里很不平啊。他说我这么有修行，我就换句话，自己认为我这么好的和尚，到庙里面，在天王殿坐一坐都不行。那这个和尚究竟干什么？他就不坐了。他起来，起来就看看这个和尚干什么。走的第一层殿也是破败的，第二层殿也是破败的，都快倒了，都快坍塌了。走到最后一个，不是佛殿了，横阔的五间瓦房。所以他说这个怪了，不修殿，不修僧房，他做这么个好房子做什么呢？他就走到跟前一听啊，屋里很热闹。那个时候没有玻璃了，叫做宋明时代的，都是糊的窗户子。他就拿舌头把这窗户子阴破了，往里一看呢、不看宰矣，这一看把他气得要死。原来不是一个和尚，还是两个和尚，两个和尚还找些个陪酒的，还有些个不正当的妇女化权喝酒，他就非常的气呀、他就回来了，回到他那个乾蓝殿里头，他就向乾蓝菩萨发开牢骚了。他说你护的什么法呀？啊，我这么好的和尚，这么修道，你不护法，说这两个和尚你会护他的法，那发顿牢骚就算了。完了是由坐在蒲团上打坐，他很有功夫，一打坐他就入定。他说一入定的时候，这个乾蓝菩萨就来了，说我要不看上你是有修行的呀，我就给你几鞭子了，你跟我发什么牢骚？他说你跟这个庙有什么因缘？这个庙是唐朝修建的时候，你没填一砖一瓦，你跟这个庙一点姻缘没有，能在这住住就算人家对你不错了。他说你知道那两个和尚吗？那时候修庙，修这个庙的时候，他们俩是个猫驴驴子，驴子，所以这个庙上的船子砖瓦都是他们驮上山的。你干过什么呢？现在这个庙上的供养的四主都享乐升天，都走了，这个和尚跟着有姻缘的全走了，轮到他们俩来享受。他们有贡献吗？他们俩来享受来了，因为他们从多年的出身道，就是那时候供养之后了，还多年没在出生道没脱， 这脱生畜生道脱离了，转入人道，那这个庙跟他有姻缘，所以他们来享受了。因为他从人俗道到人道来，要修行嘛，还有个过程呢，你再不要发牢骚。这只是一个故事，